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互作用，清净寂静无垢光尊常无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华智目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现在我们宣讲的呢是这个闻法的方式。闻法的方式当中呢，有一个发心和一个行为，那么就是我们在听法过程当中啊，整个听法过程当中，它应该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听法的方式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如果有了这些发心呢，我们这个闻法就变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如果有这个如理的行为的话，这个闻法过程也是积累资粮的过程啊，它这个整个过程呢都能够清净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业障，啊，增上我们的福德。然后尤其关键的是，在如果有了清净的发心，有了清净的行为呢，我们这个听闻佛法就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这个闻慧啊，听闻佛法产生的智慧。而且呢，如果说是有这个比较高的一种这个见解啊，或者福德比较深厚的话，也有很多这个上师们呢，通过听闻法的过程当中证悟心性的也有很多例子，是这样。所以说，这样一种怎么样闻法的方式，对我们来讲特别的重要，特别的关键。不单单是说现在我们在学习闻法方式的时候是这样，后面不讲的时候好像就不应该这样做，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闻法方式在每一次闻法的时候都是需要的。正确的发心啊，正确的行为，那么就是说，在整个闻法方式当中呢，它的发心啊，又比行为更加重要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好像似乎是这个做的端端正正，也没有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如果发心没有，调整在这个殊胜的菩提心，或者今天我们所宣讲的这个密宗的发心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上面的话，那其实它的这个闻法的功德要大打折扣。所以说，首先呢，我们要这个端正好自己的发心。那么端正好自己的发心呢，就前面我们讲的第一个呢，就不能以恶心来听法啊，不能够以这样一种这个就伤害众生的心啊，这些烦恼心啊等等，不能以恶心来听法，也不能以无忌心来听法啊，反正大家都来听，我也听，好像也没有什么样想的这个无忌心啊，也必须要通过这个善心的听法。善心听法当中呢，这个为了就下一次能够得到善趣，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善心啊，但是呢是不究竟的，它是相应于轮回的善心。然后呢就是说是为了让下一次不堕恶趣啊等等，这个方面的话也是一种这个离开部位的一种善心。那当然呢，就我们这些为了不堕恶趣，或者为了这个生善趣得到这个安乐，这个方面是个基础的啊。基础当然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在我们后面的这些就是想要解脱的发心当中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一定的利益呢，也是有的。因为我们要学习佛法的，不能够以恶趣的身份来学佛法啊，这个方面是一个共同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仅仅只想得到善趣而已，那么我们要为了这个什么，为了修行佛法，它必须要以善趣的身份。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发心得到善趣，但是呢只不过得到善趣呢，它是为了修行佛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这个需要有的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我们要以出离心啊，要以解脱的心来进行这个摄持。解脱的心呢有两种啊，一种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转变呢，就只是为自己，只是为了自己解脱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转变啊。就但上是说呢，其实呢为了自己，就是为了解脱方面，解脱轮回方面的这个善心呢，它应该有，只不过呢要这个去掉是什么，只为自己求解脱。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得了善趣的发心一样，那么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得善趣了？也不是。我们得善趣为了什么呢？我们得善趣是为了修行解脱的一种所依。要修行佛道，它必须是以善趣的身份，尤其是侠门的人生是最理想的、最殊胜的。所以这样一种心态呢，我们要得到善趣的人生。然后要获得解脱呢，不能为了自己一个人得解脱，应该为了一切众生得解脱，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是他在这个下士道的发心，还有中士道的发心和大士道的发心当中呢，当然是以大士道的发心为这个圆满究竟。但是呢，中士的这些处理轮回的心和这个下士的这个善趣的心呢，也需要有。但是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去掉一部分不合理的，要取一部分呢这个合理的 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以这个为了啊利益一切众生啊发誓成佛的这样心呢进行闻法，这个就是相应于这个啊菩提心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个修法之前，我们都要以菩提心摄持，听法的这个善根呢也需要以菩提心摄持，因为有了菩提心摄持呢，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啊所听闻的法，它就变成了大乘的资粮，它就变成了成佛的这个助伴，就变成了成佛的资粮了。否则的话，它就有可能变成这样世间轮回的因，有可能变成自我解脱的因，但是不能够变成最大利益的成佛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善因。所以说刚开始的这个发心呢是特别重要。当然上次在这堂课的前面呢也是提到了，当然上次讲这个前行，让我们学习前行呢当然上次讲了很多次很多次，以前的这个老译本老的这样一种译本上面呢也是讲过，那么新的译本上面呢也讲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上在讲的时候呢说是有这个几个讲这个前行法呢有几个这个目的，有几个必要性有三个嘛。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让这个初学的人呢能够打好一个基础，因为就是说这个前行当中的的确确呢它是能够给我们学习佛法打好良好基础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教材。它是一个引导，里面也讲了很多作为修行人来讲的应该知道的道理和修行的方法。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发心怎么样，这个听法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然后呢就是说是作为我们初学佛法人来讲，怎么样在内心当中引发一个殊胜的出离心这个方面呢这个基础也讲了。还有呢就是说是怎么样修持这个极致进藏，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佛教徒呢，就皈依，怎么样让自己成为大乘的行者呢，就讲发心，然后讲这个金刚刹土等等，这一切呢都可以说是整个成佛之道的这个最基础的法。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很多这些关于佛法方面的这个内容，这个学习前行的必要性，还要让我们的相续呢逐渐的可以成熟，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对于以前曾经学习过这个加行的人呢通过这一次的机会能够圆满，至少圆满一次这个五加行因为很多就学习佛法呢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去这个做，没有去实践，没有修持这个五加行。所以说呢当然上次和这个教务处安排当中呢也是一边学习呢一边安排这个修量安排这样一种顶礼皈依发心等等，那么在一边学习一边修学完之后呢五加行就圆满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这样的必要性。还有一个必要性呢就是说有些以前没有学习过密法的人呢，对密法有很多的这样一种看法，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的地方这里面呢讲了很多，其实讲了很多呢就是说他如果真正的认认真真的学一遍前行就是说放弃自己的固有的这样一种观念，真正的通过比较公正的发现来学习这个内容的话就会发现密法其实和平常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显宗的教法它的这个密意完全一致，它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完全一致。这里面也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密法和显宗共同的地方，也有很多密乘的一些术语大概的一些简单的密乘的观修的方法等等。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学习的公正的心态来学习的话，其实也知道他这样密宗的加行呢其实呢就是这些显宗的一些修法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完完全全没有差别呢也不是这个也没有必要讲呢。所以说他的总的理念呢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呢也有很多就是说不共的殊胜的这样一种观修的方式，他的这个次第等等，这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知道就密宗它到底要讲什么。大圆满前行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为了修大圆满的一个前行的修法，这里面到底讲了什么，是不是和显宗的这个修法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很害怕，就是密宗好像就是一个旁门左道一样好像就是个外道一样，它很恐怖。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这发心就是什么发心的菩提心发心的这里面就说是显宗当中难道不讲菩提心，也要讲。然后呢后面讲的这些出离心这些暇满难得寿命无常业因果业因果这些轮回痛苦全部在显宗当中都有对照的，皈依也是这样的，发菩提心的修法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极致进藏完完全全都是一模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学完之后呢就能够就是说是打破很多自己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这个方面对密乘的产生一个就是说信心或者是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大乘上师呢就说是也有这样有三个目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不管哪一类众生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位置，要不然就初学的人呢就能够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打好基础，或者学习很多佛法的一种观念还能就修持这一遍五加行，或者有些如果我们有邪见的话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逐渐也浅除掉。那么如果这些呢都是以前呢就说是也不是新学前行的人，加行也圆满的，也没有什么邪见，这里面也有很多窍诀，就怎么样这个修心的窍诀，怎么样把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调伏让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佛弟子 啊，成为一个标准，而不是说名相上的佛弟子。标准的佛弟子呢，必须要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呢调整到修行正法的状态当中，这个才是一个标准佛弟子。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顶着一个佛弟子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名字啊，顶着一个大乘行者的名字，其实呢就内心当中呢完完全全是一个世间人的想法。啊，他的这个神种种的心态，他的这个行为都是和、和世间轮回的很多做法相顺的话，这个就不是就是说一个真实的这个佛弟子的啊。像这样的话，就很多修行的法要当中就是讲啊，就是说给一条狗取一个狮子的名字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本来是一条狗，你把它取名字叫狮子的话，啊，它还是一条狗，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凡夫人，我们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非佛弟子，然后呢，我们把自己取一个佛弟子的名称，说我自己是修行者，我这是大乘行者，怎么怎么样？其实呢，这个也是只是一个名称。啊，这一个名称真实的这样一个意义的，还不是真正调伏烦恼的佛弟子。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成熟？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安住在正道当中？那么，大圆满前行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文，非常好的一个教材。所以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呢，要认真的学习。当然，有些时候呢，这里面的词句啊，对于学习的佛法比较长的人来讲，它这里面的词句呢不是那么难理解，当然如果是从来没有学习过佛法的人来讲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知道这里面在讲什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认真的学，通过大圆满上师的加持，通过传上师的加持，逐渐逐渐也能够掌握这里面的殊胜的含义。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我们需要强调的，或者大圆满上师在这个讲解当中呢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教诲。那么下面我们学今天的内容，今天内容第二，广大方便秘密真言是发心。那么其实这种发心呢，它就是一种它是一种清净观啊。这种发心呢，其实一种清净观。它这个圣意的发心和世俗的发心，它虽然都叫发心，我们说是菩提心，也有世俗菩提心，也有圣意菩提心，虽然都叫发心，但是里面的意义呢是不一样的。那么世俗的这个世俗菩提心的发心呢，为利众生愿成佛，它主要是一种心所啊，他一种心所，要圆众生生悲心，要圆这个有以圆这样佛果呢升起希求心，是这样的，以悲心呢圆众生，以智慧来圆佛果。其实这里面呢主要就是一种心所。那么圣意发心呢，它虽然也叫发心，圣意菩提也叫发心，但其实呢，圣意发心它是一种智慧，它就说你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离系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性，它这个就叫做圣意菩提心。所以它圣意菩提心当中没有一个发心的意思在里面，不是心所在发心，它要安住了离系的一种智慧，哎，这个叫做圣意发心。所以此处的意思呢就差不多啊，这个里面都叫广大意的菩提心的发心，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广大秘密真言的发心。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里面好像没有一个让我们发心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说这里面的发心呢其实就是一种清净观啊，就是用清净观。这个清净观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闻法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发起了菩提心啊，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听法。然后呢，进一步呢，我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密乘的状态当中，这个密乘的清净观当中呢，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相应于我们要修持的殊胜的这个教法。其实真正发心的时候啊，真正发菩提心的时候，闻法的时候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它其实呢，有些是很多地方都根本没有讲第二块，第二个课外没有讲的。就是我们看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道次第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呢，他没有讲的这个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发心，大圆满前行当中讲了。为什么大圆满前行当中讲？因为是大圆满的前行啊，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本身他那个大圆满的法师是很殊胜很高的，所以他的这个在闻法的时候呢，他也要求一些修行者从开始的时候尽量的，第一个呢，以这个大乘的这样一种那个发心来摄持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方向呢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把自己的一种自私自利心啊等等染污烦恼心必须要要就说是这个屏蔽掉，那不要产生这样的一种心。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相应安住在这个密乘的这样一种发心当中。这个密乘的发心前面讲的就是就刚刚前面我们是以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做例子的分析，虽然都叫发心，但是其实呢，圣意发心它就是一种智慧。所以说呢，就是说此处呢，密乘的发心呢，它虽然也叫发心，但其实它也是一种智慧。它是什么呢？是清净观。它这种清净观是相应于实相的一种清净观，它是层次很高的一种这个一种所谓的发心呢，是这样。所以说我们首先要了解这里面的发心和前面的这个显宗的发心呢，它是侧面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就是比较着重于清净观。这个大圆满上师的这个讲解当中呢，处处提到一个清净观。其实这个清净观它就是一种智慧。那么就是说，诚如三相灯论中所说，一意亦不昧，不难方便多，是为立根故，即胜秘密成。然后有些注释当中讲三相灯论呢，是释迦菩萨造的一个论点，是这样的。三相有的是叫三相明灯论的三相灯论。那么就在这个里面讲到的话，就说是这个一意亦不昧，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密宗的。 不共的地方，密宗呢超胜这个显宗的一种不共地方。那么就是说超胜显宗到底怎么样超胜的呢？是不是就是说离开了显宗之外有个单独的密宗啊？他好像就是说很超胜的意思，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讲一义一部分，什么叫一义？这个一义的意思其实说就近的这个意义上来讲，显宗和密宗呢就近意义上是一位的，这个叫一义。这个所谓的一义呢，就是显密就近的佛果是相同的啊，就近的法界是相同的，就近的佛果是相同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显宗和密宗，它不是单独的、毫无关系的两个这样一种这个修法，而是它就说是它的法界完全是相同，它的成就的佛果也是完全相同，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这个一义啊，这个方面就叫一义。所以说有些大德讲呢，所谓的显宗和密宗啊，那么显宗是什么呢？显宗就是密宗的显。啊，他就说是从观代密宗来讲，他是讲的比较就是说明显的啊，或者就是说是他不是在讲他的究竟的意趣，是他比较明显的部分。密宗是显宗的密，是这样的。所以所谓的密宗呢，它也是针对于显宗来讲呢，它有些更甚深的，或对于一般的众生来讲呢，就是说暂时接受不了的，他就这里面就讲了很多。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显宗呢，他就说是把最秘密的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呢，相当于就是上浮几个层次。啊，上调几个层次之后呢，就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个方式。因为就是就近的法界嘛，他就说超越了凡夫人的分别念，所以说他讲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说是一般的众都能够理解。所以说他就把这个就近的法界呢，相当于就通过一种相应于众生根基的一种方式，啊，就说是这个不是把它全盘托出，而是略说啊。或者说有些时候呢，观待众生的根基啊，就从这个方面来解释，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他是去鹿野苑转法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佛陀考虑到啊，刚开始的佛陀不愿意传法，因为佛陀那他所证悟的这个法界实相，一般的凡夫人根本接受不了，或者一般的众生根本没办法理解，所以佛陀刚开始不想讲法。后来呢，就说是第四梵天呢，再劝请，三次劝请之后呢，佛陀答应传法。答应传法之后呢，就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是这个。一种说法就是说佛陀考虑到这些众生呢，他就说没办法接受佛陀真实的证悟，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自己在准备讲法的时候啊，就把这样一种这个他所证悟的这样一种这个秘密呢啊，就说是这个降低几个层次，说啊降低几个层次，降低层次这个让众生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宣讲。这个方面呢，哦，他就能够理解了，是这样的。但虽然不是真正的佛法的一种这个完完全全的意义，但是呢，暂时这样讲的众生是可以理解的。有一种说法是这样，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佛陀首先讲到的是他自己的真悟，那么五比丘呢听不懂，然后再降低呢还是听不懂，最后呢就是说通过四谛的方式呢，哦，他们就接受了，接受之后呢就是说是正道的这种说法也有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讲的时候也是一样，密宗和显宗它其实是一个意义，就像佛陀讲法，他针对不同的根基，他也讲了这个就近的如来藏，要讲空性啊，有些针对一些根基呢就讲这个四谛法轮，有些呢是四谛法轮接受不了的就讲这个十善业道。就讲人天成，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法也是一样，它的究竟的法界没有两个，显宗所讲到的究竟的实相法界和密宗所觉知到的究竟法界没有差别，显宗通过修行成就的佛果和密宗修行成就的佛果没有差别，没有说一个是显宗的佛这个是密宗的佛，密宗的佛超胜显宗的佛，没有这样的显宗和密宗的这个究竟的实相呢完全一位，然后呢就显宗通过显宗道修成的佛果和密宗道修成的佛果完全相同，这个是完完全全没有丝毫差别的，但是在修行的方法上面根基不同，它的因缘不同，所以说就是说是给这样一种显宗的修行者他讲了一个比较显的，比较显的话就是说比较容易理解的他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是这样的。然后比较秘密的呢就究竟的实相，他就对这个密根者讲，或者说显宗他的根基成熟之后呢也可以接受的时候就给他讲，这个直接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看三转法轮的次第，首先是四谛法轮，然后呢是四谛法轮众生的根基逐渐成熟了可以接受了就讲这个般若法轮，般若法轮觉着一切万法空性的。那么如果在这个空性接受之后呢再讲如来藏常乐我净，他就说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上来的，所以显宗密宗也是这样的，他其实的意义的没有什么就是说差得很远的地方，只不过呢就说是在密宗的这个究竟的法界，究竟的这个本性修行的方法一般的众生刚开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没办法了知的，所以说对他们来讲暂时隐秘暂时隐秘，暂时不讲这些，暂时给他讲能够接受的，让他的根基成熟，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给他讲隐藏的一部分，把他隐藏的一部分再讲出来这个时候他就能接受了。所以就好像佛陀引导这个小乘行者，首先给他宣讲人无我的修法，当他证悟了人无我， 当他这个获得了阿罗汉证悟的人我之后呢，再给他讲发菩提心啊，再给他讲三无数劫苦行啊，那个时候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就接受得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再给他讲佛的境界，再鼓励他去成佛，他就能够接受，因为他的心呢上升到某个高度的时候呢，后面的这样一种法要他就自然而然可以接受了。所以说这个显密他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而不是说啊其他方面的一种这个啊超生啊，密宗的佛比显宗的佛超生啊，这个没有，实相是一个啊，成就的佛果是一个啊，这个方面的话通过发心啊修道成佛，这个是基本上相同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后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修行的方式，修行的方式抉择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就不一样，有更直接一点啊，有直接和间接的差别，有略说和这个广说的差别，明显和不明显的差别是这样的，说这里面是有差别的，但是它的法界的意义是一味的。所以说呢这里面讲一义啊，一义的意思就是，首先呢，我们知道显宗密宗啊，他就说是他的这个究竟实相一义，一个意义，然后所成就的佛果呢是一义，一个意义，没有说两个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能够错误理解显宗和密宗，我们既不能站在显宗的角度说，哦，你个密宗，你这个显宗的佛之外还有一个密宗的佛啊，这个不可能的。密宗也不能说，哎，我们的这个佛比你们那个显宗的佛要超生，也不能这样说。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首先呢，显密它是一义的。啊，它一个意义是这样，但是呢，是一义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必要讲了嘛？反正都是一义，都是一样的，就不必要讲，那也不一定是这样的。虽然是这个一个意义，但是呢，还是里面还是有差别的啊，仍然有差别是这样的。它主要是针对这个不同的根基啊，有些人能够全啊直接理解，有些人不能直接理解。所以说，虽然是一义的，但是它的讲的方式啊，去除的方法仍然不同。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四个差别啊，在宋词当中讲不昧、不难、方便多、立根为主。是这样的，四维立根故，他就从这个见解啊，从他的这个修行啊，从他的修和行上面，他的这个修行和这个行为，还有他的根基啊，四个方面的进行啊安利。所以说呢，这个四个当中，第一个叫不昧啊，不昧是什么呢？不昧就是见解啊，主要是就是密宗的见解和小、啊、和这个显宗的见解上面呢，就是说有差别。昧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愚昧的意思。啊，不愚昧，不错乱，啊，不愚昧。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说显宗，难道说显宗的见解是愚昧的吗？啊，这个愚昧的意思呢，和平常我们所讲的啊，这个人很愚昧啊，没有智慧，这个是啊有点不同。就密宗他的这个见解是直接的讲啊，他就是说非常清楚，非常直接的讲，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是啊不愚昧。然后呢，就是显宗呢，他没有直接讲，他是从间接的方式来讲的，或者是即便有的时候讲到了法界实相，他也不是那么广大。啊，所以说此处呢，就以不昧呢，主要是说密宗的见解，它是直接的抉择法界的实相，法界是怎么样，它就直接抉择，所以这个叫做这个不昧的意思。那么，当然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过，比如说呢，就是说显宗的这个见解呢，它是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二转法轮的见解主要是以这个中观一乘派的观点抉择一切万法大空性离系的这样一种法界本性空性。那么在这个二转法轮当中抉择到了这个一切万法的空性的。啊，这个一切万法的空性呢，这个和密乘当中的这个啊一切万法的空性的观点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从啊就是说是般若啊中观的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它只讲到了离系空，那么就是一切万法是这个大清净方面呢并没有讲啊，如来藏方面在二转法轮当中没有讲。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呢是啊、就说是这个它的空性方面是很圆满的，但是呢，从整个法界来讲呢不圆满。啊，不圆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二转法轮、三转法轮，我们说既然这样，三转法轮不是讲到了如来藏了吗？啊，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差别。三转法轮的确是讲了如来藏，但是呢，这个三转法轮在讲如来藏的时候呢，它是讲的比较简略的，啊，讲的比较简略。实际上的话，它没有就是非常广大的啊，去这个直接的去抉择，它是比较间接的或者比较简略的讲到了如来藏。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是这个还不是这个特别圆满。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学如来藏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如来藏啊，三藏法轮的如来藏，它其实是显宗和密宗之间的过渡，它是一个桥梁一样的桥梁。你不能说是此岸或者彼岸，是这样的，你不能说它是到底是显吗是密啊，它就是一个过渡的一种这个一种这个教义，就是这个三藏法轮。所以三藏法轮讲到了如来藏的，讲到了如来藏的这个常乐我净的，但是它不是那么直接的，不是那么广大的去宣讲，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他就说是这个从抉择的角度来讲的话，二转法轮它从圣义地的方面来讲，从实相的角度来讲呢，就说是这个讲到一部分。那么密宗呢，他在讲实相的时候呢，大就说是大空性和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光明，它都非常圆满的抉择。所以在这些光明藏当中，就是讲这个等净无二，或者就在这些这些密法当中讲到的究竟的智慧啊等等，它就是讲这些的时候特别的圆满，特别的直接啊，全盘托出的方式进行讲的。所以说它是讲圣义地的见解的时候就非常超胜， 从这个方面讲。然后呢，四树地的见解呢，四树地的见解的话，那么就是说二战法轮他觉得一切显现的是如梦如幻的啊，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个显现。然后呢，就三战法轮呢，把这个显现呢，他觉得为这样一种这个课程，他就说这本来不存在的这个课程一样的一种自信。那么历程当中呢，不单单是在这个基础上讲到了这些万法它的这个空性的部分，它其实呢也是直接讲到一切显现的本身就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和就是说显宗的任何一个世俗地的这个显现都不同。所以说这个方面它当然就是非常超胜。所以说后面呢就学完前行之后，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加行修完之后呢，要进入这个密乘的修学。密乘修学了之后呢，光明藏论呢这里面讲了很多密乘的不共的观点它是大等经无二等等怎么样抉择，这里面讲了很多。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见解是直接抉择现在的现象正在显现的当下，他就是清净的这个自信，这个是显宗当中根本没有抉择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这个等见无二当中呢，就是空性啊，或者如来藏光明啊，就是说二乘法轮抉择圆满的空性，三乘法轮呢对于如来藏抉择的一些部分是这样的，或者说是这个比较简略的方式已经提到了常乐我净的这样的佛性，从那在这个众生无始的就本具本具如来德相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已经提出来了，提出来之后呢，但是没有这么广大的去开显，而且呢提出来之后怎么去现前这个如来藏他就是说修行的方式上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没有密宗那么丰富，实际上密宗它特别特别丰富。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就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叫不昧见解方面有不昧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是见解，然后呢是从这个修和行当然这个不然呢是当然解释这个是行为，首先是讲修行再讲修行。其实呢见修行然后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果见解呢，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要了知这个见解就是一切万法的基，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跟随这样的基我们去抉择，这个叫做见这个见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其实这见解它的对境就是这个本基，本来是这么样的一切万法本来安住在什么状态，这个叫做基。然后抉择完它的这个本基之后呢，它要进行修就是说我要对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呢，这个产生的这个见解我要去不断的观修，这个叫做修。然后行呢，这个修呢主要是坐上的，行呢主要是坐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一个是上座一个是下座，这个方面来说分别修和行。然后当然你修行圆满之后就会有果就会有果，所以说见修行果它是这样一种分别的方法。那么就是说此处呢不然呢主要是讲行为，行为的话就是不然的。为什么不然呢？因为就是说在密乘当中它因为有很超胜的一种见解和修行的摄持的缘故，所以说它在这个行持在行这个种种行为过程当中的话，叫密宗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不舍弃这样五妙欲，不舍弃五妙欲就可以就说是这个转为道用就可以成佛的。当然这个不舍弃五妙欲的话它也有这个就说也不像我们平常的这些理解的一样一般的世间人认为就不舍弃五妙欲，有个色身香味触都不舍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根本不要生出离心根本不要怎么怎么样，好像就可以不舍弃自己单着的东西又可以成佛一样，好像就是讲到了恩扎菩提。恩扎菩提的话他就说是当年释迦牟尼佛要给他传法，他传法的时候他就问这个法就给我传的这个正法，就是说需不需要舍弃我的这些王宫我这些这个受用而且他特别单独他的一个什么葡萄园嘛是什么？我这个葡萄园是不是要舍弃如果要舍弃，我就宁愿不成佛，是这样的。佛陀说你不需要不需要舍弃这些东西可以修，那可以。他说这样这个法好，他说我要修，因为他是一个立根者，是这样。立根者的话，他就是得到了佛陀的一种灌顶，得到佛陀这个加持之后呢，的确他就是在这个王位，在这个没舍弃王位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之下，就现前了这个佛果。他没有舍弃五妙欲而现前了佛果。那么就是说后代的有些人呢，有些时候当然是讲西方的一些人特别喜欢。有些大的其他大的讲西方人特别喜欢密宗，为什么喜欢密宗呢？既可以享受又可以成佛，他们就觉得就是两全其美了是这样的。但这里面有一些误解是有些误解的。就有些误解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密宗的修法它也和我们凡夫人一样根本要单着这个很深，在很深的单着在这个很强烈的凡夫的这个烦恼当中就可以享受而成佛，这个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真正来讲不舍弃的意思就是说你认知到它的本性的时候，你不需要舍弃它，不需要刻意舍弃，你就把它转变，通过你的智慧呢，认清楚它的实相是怎么样。认清楚它的实相怎么样之后呢，你一方面就是说认知它的实相，一方面没有舍弃，一方面认知它的实相。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不舍弃这个妙欲。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也不能够误解这里面的这个法义，否则的话，就你看密宗当中讲的不舍弃五妙欲。 他就可以直接成佛。他其实就是说密宗当中要认知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怎么样的，认清楚之后呢，不需要舍弃他。就好像就是说我们以前啊，就打比喻讲的话，打比喻讲就好像就说是这个，同样的我们看到一条蛇，看到就是一条蛇，其实这个蛇呢是一条绳子啊，黄昏的时候没看清楚，就是一条绳子。一条绳子的话，就是我们本来内心当中有个蛇的概念，就觉得这个蛇是一个很恐怖的这样一种这个动物，所以很害怕。所以这个时候看到蛇之后呢，啊，就是我们想当然，我们认为它是一条蛇。那么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蛇的时候啊，它有几种可以这个处理的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般一些很害怕的人，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蛇呢，他就把它挑起来，就扔出去了，扔啊，就抛弃掉了。抛弃掉的话，这个方面他就觉得哦，离开了蛇的恐怖，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类似于小乘的行者，小乘的行者的话就是说，哦，这个是烦恼，这个烦恼必须要抛弃掉，所以他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个贪欲啊，把嗔恚啊，就彻底的这个压服，彻底的这个断掉，是这样的。他就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就是说是有些这个根基很好的人呢，他就观察这个蛇啊，他这个蛇到底是什么样的？哦，他就观察这个蛇其实是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假的，它是无自性的。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他就认知，他就把这个蛇呢就认知为这个无自性。啊，他就通过认知无自性的方式来就打破对蛇的执着，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显中的空性。他认知空性的时候，这个显现法其实是空性的，空性的话就对我来讲无利无害。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他认知是空性不受损害的。然后呢，就还有一种人呢，他就说这个是到底是什么？他用灯那一照的时候，哦，他不是这个什么，他不是一条蛇，他就是一条绳子而已，他是就是一条绳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就是根本不需要去啊把它抛弃啊，也不需要观那个蛇的空性，他就直接认知这个就是绳子了。说当他直接认知是绳子的时候，他还会不会有蛇的恐怖？他不会有这样。所以说有些这个密乘的行者就是这样的，密乘行者的话就知道这个显现的法的当下，哦，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什么一个蛇，它就是一个绳子而已。所以说就是一切的这样一种世俗的妙喻，他在这个通过智慧观察的时候，哦，它就其实就是清净的，它本来就是佛性如来藏。所以说你说这它需要舍弃吗？它根本不要舍弃。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当你把这个绳子拿出来，你把绳子就把所谓这个条蛇抛出去的时候，把它扔掉的时候呢，这个绳子的实相也被你扔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一方面来讲呢，你打破了对蛇的执着，但是它的实相你永远认识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绳子的这个真相被你扔出去了啊，被你抛弃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小乘的行者，他就是这样的。他当他把烦恼灭尽之后呢，在当前的状态当中，他是没办法认证真正的如来藏的。因为他就已经把它当成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已经舍弃掉了。但是不是真正能够舍弃呢？不是，他的内心当中把它舍弃掉了。所以在当时在内心的状态当中，他是没有办法认证的，没办法认证实相，也没办法认证这个绳子的空性，也没办法就认证他的绳子的本啊，就是说蛇的空性，也没有办法认证这个蛇的本性其实是就是要绳子。所以密宗他就不需要，为什么不舍弃？意思不舍弃的意思，比如说并不是说哦，我不舍弃它是一个蛇。同时呢我也能够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他就直接的就看这个蛇的本性，他不需要去这个什么样抛弃掉，他就是直接观蛇的这个本性就是一条绳子。他不舍弃这个蛇所谓的这个他的一种外相，直接观他的本性。人家直接观本性他没有舍弃嘛。所以说五妙喻也是一样的。啊，五妙喻是一样，他并不是真正我们要单着五妙喻就可以成佛。那句话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既可以享受世间法，我也可以成佛了，那就说是十全十美了。这个方面就世间法也抓住了，出世间法也抓住了，这个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没有一个就很深的智慧的话，它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这里面他就说是一个为什么密宗它是一个智慧之道，他就说是必须要以智慧来认清一切万法的实相。所以没有这个智慧的要修密宗有时候很困难。所以这里密宗其实它的这个智慧都叫做清净观，所有的清净观它就叫它都是和智慧相关联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说不舍弃五妙喻而成佛，他应该这样理解。否则的话如果理解错了之后呢，我们会误解密宗。尤其是现在很多人误解密宗，你看就密宗当中的很多啊，这些双运啊，或者一些这个降伏啊，好像都是很可怕的，或者就是说让我们误入歧途的东西。其实这里面它有很甚深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它必须要有很深的智慧，完全能够就说是驾驭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的智慧。有了之后呢，他这样去做的话，他就不会受，不但不会受影响，反而的话就说成为一种就修道之用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的，他需要很深的智慧。所以这个很深的智慧呢，就是说他在内在运作的时候，一般的外面的人看不到他的运作的智慧，实际上他就觉得很恐怖。就像这个人，这个一个人他已经知道这个是一条绳子了。啊，已经知道是绳子，他直接用手去抓，把这个绳子缠在手上，把这个绳子套在脖子上， 他是安住在一个神智的状态去在做的。其他人看到，哦，他把这蛇抓起来了，他把蛇缠在手上了，他把蛇套在脖子上了，哦，你看他很恐怖，怎么怎么样。其实来讲的话，只不过他不认知这个证悟的人，他内心当中他已经安住在这个清净的状态当中，他就做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任何的烦恼。但是不知道的人呢，就知道，哦，他在做一个疯狂的事情。你看他做这个疯狂的事情，他把这个蛇带到我们的，他把蛇带到我们这个团体当中来了，想要伤害我们，等等等等。就他们就是说，一般的人他没有安住在这么清净的见解，他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误解。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正在产生误解的当下呢，其实这个人他自己内心当中已经安住在这个所谓蛇的他的实相，他驾驭住这个所谓的这样实相，他本身来讲不会有丝毫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方面大概我们打比喻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就是说有些大德他自己虽然证悟了这个万法的思想，他完全已知道这个是一条啊绳子的，他完全可以怎么做都行，但是有的时候他为了观待啊其他不懂这道理的人，他还是在显现上面啊还说，哦，你们要远离，你们要远离这条蛇，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他会给你们他会给其他人这样告诉，而且他会就是显现成就是说符合于大家想看到的样子。所以很多大德他已经证悟了一切万法实相，他还是显现持戒律，他还是显现这个行为很调柔。所以说因为大多数的人能够接受这种行为，而他如果直接去行持戒律的话，他本来他自己来讲他已经安住在神智的状态当中了，他怎么做的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伤害，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其他人接受不了，其他人还没有发现这个蛇的本性是神智的时候啊，所以他要必须要显示和大家差不多能够接受的样子来调化众生。只有这样的慢慢啊，就众生对他没有什么就是说是很多的这些防备心啊，觉得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修行者。因为就是说佛陀也是一样的，佛陀就是说是他自己已经证悟了法界实相，怎么法界实相之后呢，他怎么做的不要紧，或者众生在他面前怎么样做的不要紧，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要关待很多人的想法，所以说佛陀也规定他的这个弟子们啊，你们穿袈裟的时候应该怎么穿啊，你们走路应该怎么走，你们吃饭应该怎么吃。其实对佛来讲你怎么吃饭无所谓啊，是这样，你穿衣服不穿衣服，你的衣服穿多高，对他来讲他的是没有任何分别念的，他是完全证悟了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的，对他来讲没什么的。但是呢他必定是要引导很多人走向解脱，他必定要让这个大家在这个清净的生产当中修行，所以他必须也要关待很多其他人的想法。所以要关待很多其他人的想法的时候呢，有些人觉得你的衣服穿得整齐应该这样穿，像这样的话大家就能生信心，佛陀就规定说你们应该这样穿衣服，然后你应该这样走路应该很清净很调柔，因为大家对这些很调柔的方法都这个行为都容易产生信心的缘故，所以佛陀就规定这样的。其实呢从佛自己的角度来讲，你怎么样都没什么的，他的智慧已经完全安住在大清净当中，不会产生任何分别念。所以说很多上师们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或者那样，其实都是观待众生的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啊，是这样，为了就是说让他不要引申额外的恶业，所以说也要鼓励这些弟子们要做清净的行为，原因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清净的行为本身它和究竟的实相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有些时候讲的话，清净的这个究竟的实相它就是神智，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蛇上面去做很多很多的这些很多很多的教研，我们说关待这个蛇的存在怎么怎么样，大家还没有认知这条就是说是蛇，这条蛇是神智的事，我们还是要关待从蛇的侧面来讲，还要制定很多很多的就防范措施等等，这方面我们都是要做的。所以说佛陀在调和众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究竟实相是这样的，这很多人证悟不了，所以说呢就佛陀也是这个佛陀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为了众生逐渐逐渐的生信心嘛，也是讲了很多这样一个方便的教言。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就做一些阐释。然后方便多呢主要是修行，修行的方便特别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有了见解之后呢要怎么样驱逐见解，它有很多方便比如说就是同样的如来藏和空性呢，就如果通过显宗道来讲的话，比如说宝心论啊等等，显宗它要现证如来藏它也还是修空性，主要是通过修空性的方式呢灭掉这样一种这个灭掉妄执，灭掉妄执之后呢他就说佛性的慢慢慢慢现前，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密乘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就说是这个首先通过殊胜的灌顶来成熟你的相续，通过灌顶把你的相续成熟了，然后直接给你讲一些万法，你自己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清净的这个状态，清净的自信，然后通过这样很多方法的激励质量，比如说他就说修行的是要激励质量的话，通过修曼札然后呢就是说修百字明忏罪这些都是很迅速的，在所有的激励质量的方法当中，修曼札的这个修法它激励质量的速度最快，所有的忏罪的这个法当中，金刚萨埵的这个忏罪的方法最快，实际上所以它全部都是给这些就是说根基成熟的人挑选的是最快的一种这个机制进展的方法 啊，这个方面就是最快的方式。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上师瑜伽。那上师瑜伽它也是能够迅速证悟心性的最佳方法。所以这里面全都是这个最好的、最快速的方法，在这个历程当中呢，它有，所以说它的方便很多。还有一些就是现证心性的这个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啊等等，它全都是啊，就是说很迅速的可以现前心性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就它就说是这个方便是特别多的啊，方便特别多。他方便多了，他就说见解也超胜，方便也多也不难，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很迅速的证悟。那么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就见修和行。那么后面一个呢是立根，是为立根故，就根基超胜。根基超胜呢就是说是什么是立根呢真正的立根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从立根的角度来讲，真实的立根是信心强烈的，信心特别清净特别强烈的，这个叫做立根。但是在这个讲义当中讲的这个信定念定慧涅槃五根呢就是涅槃五根它的这个五根之首的话就是这个信信心的话就是最非常非常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所以当然信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信没啥嘛，反正信心好像就是入门的一个信心。那其实就是说这个信心它的层次有很多的。这方面我们并不是说我相信佛了，我相信有前后世，我相信有这个因果轮回，不是这样的。它就是对于一切万法是本来清净的这个就是说有一个信心。对于自己本来是佛这个呢有信心，对于就是说自己的上师能够给自己这个赐予最清净的息地这个方面呢有清净的信心，相信自己如果通过祈祷上师一定能够就是给自己加持证悟，这个有很强烈的信心。所以说这里面的信心呢，它其实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强调的信心就是说密乘当中的信心是非常清净的，非常殊胜的，能力最大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真正按照这样一种密法的次第来看的时候呢，它首先它是必须要在这个小乘当中的教义它必须要圆满，然后呢大乘显宗当中的这些菩提心还有空正见还有这些如来藏的这些观点它必须要这个学圆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入密乘。所以它那种一般的意义上的信心它早就有了所谓的对因果的轮回的信心对这个业果的信心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样一种空性的信心对这个自己具有如来藏这个信心它早就有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的信心呢，它就说是这个更加清净的更加超胜的一个信心。所以说这样的信心很强烈的话，通过强烈的信心去祈祷这个上师修上师瑜伽，直接就是很迅速的就是得到加持的一种方便。所以在很多地方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就是说修大圆满当中的最关键就是上师瑜伽。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把上师瑜伽修得很好的话，其他的法没有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说是直接的证悟，这方面就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说它的根基是最利的所以说呢就通过这个四个标准的话，就极胜秘密层秘密层就是密宗的意思像秘密层密宗的话，就极胜最殊胜的就是秘密宗密层是这样的。所以说此处呢就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密宗的这个不共的地方。当然我们单单讲这么就是说讲一些这些呢，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不一定马上就是就遣出疑惑等等。那这个方面是做一个介绍，的确确确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结论，一个结论或它的一些特点都在里面已经包含了。我们现在听不得或者还有疑惑或者说没办法接受也不要紧，慢慢学习，慢慢学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发现这样的一种问题。然后呢此密宗金刚乘不仅入门的途径多之又多，而且积累资粮的方便也不乏其数，加之具有不需要历尽千辛万苦就能现前圣果的甚深方便这些归根到底就是依赖于转变业乐。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密宗金刚乘呢，入门的途径非常多就是说密宗能够进入这个密宗门入门的方便途径很多，前面讲灌顶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通过灌顶呢让自己的相续成熟通过这样一种快速的积累这样的方便，都通过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这些忏罪的方法，反正呢就是说是上师的指引上师的这个支持，很多很多就是说入门的途径。还有呢积累资粮的方便也是非常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呢，就如果你能够观修上师在自己的头顶，观修上师在自己的心间，这个时候呢只是一刹那观修，他已经胜过就是说是很多节当中供养的一些这个十方就是说十万佛陀的这个功德，一刹那当中观想的话就有这样一种殊胜功德。所以这样一种积累这个资粮方便是非常快的，非常非常迅猛的。而且呢密宗的修法它全都是在小乘的这些出离心大乘的菩提心的基础上在积累资粮，所以它除了就具有小乘的这些这个出离心的特点，大乘的这个显宗的菩提心的特点之外的大小乘不具有的这样一种这个窍诀，那这样的密乘当中有。所以说呢就显宗大乘的这个显宗当中修行积累资粮的方法在密宗当时是非常完备的不单单是这个，而且显宗当中没有的积累资粮的方法在密宗当中也有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它这个很迅速啊？很迅速的原因就是从这些方面也可以体现的，说它积累资料的方便、不乏其数，加之具有不需要历经千辛万苦就能现前胜果的生存方便。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呢，密宗它不需要历经千辛万苦就能够现前证悟，就能现前胜果。所以说很多时候密宗它就是说，要不然就是十六世可以成佛啊，有的时候就是七世成佛啊，三世就可以成佛啊，有的时候是在这个最利根人的大家今生就可以一生成佛。因为成佛当中也有就是说是这个六年成佛的、三年成佛的、还有六个月成佛的，这些都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不需要经历千辛万苦就可以成佛。那么有的时候说不需要经历千辛万苦是不是太夸张了？你看米拉兹巴尊者他那个还不叫做千辛万苦，叫什么？像这样的话就天天吃荨麻，天天就说是在山洞里面，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苦行，这方面呢就是应该是千辛万苦啊，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米拉兹巴尊者就是千辛万苦的一个代表啊，就觉得这个密宗实际上是很苦很苦的。其实这个里面呢，千辛万苦的意思就不需要苦行嘛，不需要苦行的意思就针对这个显宗的三无数劫。那么显宗他这个成佛需要三个无数劫啊，需要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个米拉兹巴尊者那样的苦行呢，在这个显宗的菩萨的这个修道过程当中，无数次经历的。他不是说一世当中十几二十年当中像米拉巴专门那样去苦行啊，在修苦行修禅定啊，把自己的手脚看下来布施啊等等等等修安忍啊，他很多很多劫当中都是在积累这个资料。所以说针对这个显宗三无数个劫的苦行相比，那么一生当中这样苦行呢就根本不算什么苦行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根本不算什么苦行。而且就是说是你看，如果说是一般的友情啊，堕地狱了，堕地狱之后呢，他那种所受的痛苦啊，他就和米拉兹巴尊者的一个苦行比较起来，那根本也真的不算什么啊，不算什么这样一个苦行呢、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真正我们从这个全方位来看的时候呢，密宗当中他在这个一世当中或者几世当中所做的一些苦行真的不算什么苦行，他就是很轻松的成佛啊，非常非常轻松就可以成佛。而且有些时候呢也很多时候呢也不需要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像米拉兹巴尊者那样苦行呢，有的时候也说也不一定需要啊。有些时候的大德是说呢，就是说是像米拉兹巴尊者他喜欢啊，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大德，就是说他是就是说喜欢通过这样简单的方式的生活，所以他就选择这个。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你不选这个简单的生活方式，你通过你在城市当中可不可以呢？如果你有这些清净的见解的话，也是照样是可以的啊，照样可以，是这样。关键就是在于你内心当中有没有认识到这一切的现象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被这个现象所转，有没有认识到这个现象的本质，是这样的。如果你认识到了，那它对你没有什么伤害。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密宗当中就讲了很多，它本来这一切的显象，它其实从实相当中讲，它就是清净的，它就是圣尊，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它怎么可能伤害你呢？他不会有什么障。当你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圣尊的时候，当然认识自己本来是佛的时候，你安住在这个见解当中去行持，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就说是让你分心的这些地方，不一定的。像这样的话，就这些显现法，以前不是也是当上经常引用嘛？就说是这个地拉巴尊者对这个那巴尊者经常这样讲，他就说是这个显现不复执着复嘛，就是说其实的显现它是不束缚众生的，单单这个显现不束缚众生，束缚众生的是执着。啊，只是你对这个显现的执着，它会束缚你；显现本身它不会束缚你，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显现的本性，那么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它都不会束缚的。那么如果你没认识它的本性，哪个地方都会束缚你，是这样。你即便是就是说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面去这样去苦行，如果你没认知修行的方法，不知道一切万法显现的本性，真的还是一个大束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里面呢，就是关键是一些这些这个原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叫做不历经千辛万苦就能够证悟。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归根结底就是依赖于转变意乐。说这个里面我们说这个秘密真言密乘的发心啊，它主要的这个核心就在于智慧，就在于一种清净观。那么这个清净观就转变自己的意乐，转变自己的想法啊，转变自己的意乐，是这样的。那么自己的意乐转变了啊，外面呢就跟随转变了。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的，如宋云，诸法即缘故，住于意乐上。那么就是一切诸法呢，它是依靠因缘而显现的，有什么因缘就显现什么法。所以一切诸法都是依靠因缘显现的，就叫诸法即缘。诸法即缘的意思就是一切诸法的这个形成呢，一切诸法在我面前的显现，它其实都是依靠于各式各样因缘，各式各样不同的缘，是吧？诸法即缘故。那么这个缘又是靠什么的呢？这个缘呢是住于意乐上。就说你发什么心，你这个心怎么样去想，你心怎么样去这个去关注， 就形成了什么样的缘，神又形成了什么样的缘，这个缘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法。所以说一切万法它都是个依缘而现的。那么缘呢，这个所谓的缘呢，是依靠自己的意乐，依靠自己的发心，依靠自己的意乐而显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发什么愿呢，就能够如实的成就，如实的成熟啊，后面两句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说一切诸法是依缘的缘故的住于意乐上，也就是说大就法如意宝就大圣法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这个讲定解宝论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句话，对就是说对这个修行者对弟子们的就启发也很大的。法如意宝曾经说过呢，一切诸法就是说一切万法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当中呢什么都可以显现，什么可以显现当中什么都可以转变，大概的意思和这里面就是很相信的。所以一切万法什么都不是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空性的，啥都不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是此是彼，一切万法什么都不是当中一切都可以显现，就是说你就是说具备了什么样因缘一切万法本来是空性的，所以空性当中它就没有就是说固定在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你具有了恶缘呢这个就它就显现为恶法，如果你具有了善缘呢它就显现为善法，所以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切万法什么都不是当中什么都可以显现，什么都可以显现当中呢什么都可以转变。为什么可以转变你就可以转变你的作意，你可以转变你的这样方法，所以说这个方面都是可以转变的。它既可以由坏到好的方面转变，也可以由坏到好的方面转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你既可以这六道的人道转到这个旁证道，又可以从凡夫转到这样的圣者，乃至于从圣者转到佛果，像这样都是可以转变的都是可以转变。所以这一切呢就是说这里面转变的原因，一方面就是万法无自性，它这个是它的根本。第二个呢就是说这里面自己的心，自己的这样状态，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的就可以这样去转变，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们就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在轮回过程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生活特别美好，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特别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就通过这样我们的心理转变之后，就看什么好像都是很美的。有的时候当自己就是说遇到低谷的时候，自己就是说很沮丧，好像就看什么都是一种引发自己痛苦的因。很好的花呢，看到了花的时候好像又引起一种伤感，然后看到这些水的时候又引起一种伤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讲的主要是自己的意乐嘛，这个东西就是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在轮回当中也有一部分是让我们快乐的，也有一部分是让我们这个就是忧伤的，但是这里面的关键它是永远不变的。同样一朵花，当你的心情好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很好，当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觉得怎么看怎么就不舒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这些万法本身它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意乐一变呢它好像就外在就变了，就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是同样一个境，同一个境，当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就说是在就是说在这个赞叹这些外境，这个是很好的，这些一切都是很非常非常美好。当我们就是说心跟随这个词句，跟随别人的语言去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的确是好的。当时就是说小乘的这些教育来的时候，就是说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不净的一切都是变化的，一切都是痛苦的，一切都是这个痛苦的因等等等等。当我们就是学习这个教育，当我们随着这个教育观修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就发现其实轮回它就是有很多缺陷这个轮回呢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担着的，是这样的。或者这个轮回就是应该处理的一个对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就会一到一转变我们就觉得这个轮回的确是没有什么可贪着的，我们可以应该放下的，是这样，我们应该产生处理的。那么就是说又开始呢就是说大乘的教育来了，大乘教育来的时候就是其实呢就是说不单单我们在轮回当中这样，然后呢就其他众生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就是被大乘的思想所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觉得的确这些众生都是很可怜，我自己应该就努力去帮助他们，这方面就是我们的心又转变了，一到一变自己就变了。然后就是不是中观的教育来了之后呢，就其万法它是如梦如幻的，是空性的，它也没有什么真正一个可以值得处理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如果存在它就可以处理，那么如果这个法本来就不存在，它是无自性假立的，哪有什么处理呢的确就是这样我们跟随这样的教育去的时候，我们一到一转变了，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法就是这样一种虚幻的就是这个如梦如幻的，就是假的就是不存在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来藏的教育来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心众生在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本身是空性的，空性的当下双运的当下呢，就是说和空性双运当下它是有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如来藏 哎，我们就啊、决定哦，就是佛性如来藏。那密宗的教义就学习了之后呢，哦，我们就知道一切万法都是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时候呢，就我们的心意变化，我们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它都是在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实际上，所以这里面就是依赖于意乐。为什么叫这些归根到底就是依赖于转变意乐？你的意乐一转变了啊，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看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所看到这个所看到世界也就不一样。但是这里面是不是说明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我只要愿意转，我都可以转下去，它也不一定。就这里面有一个实相啊，一个实相是永远不会变化的，这个就是说真正的清净啊，等净无二的这个实相。最后我们转要转到这个层次上面去。实际上，如果你就近相应的这个就近的实相，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佛陀所现证的。佛陀所现证的这个，也就是说佛陀讲这么多，让我们转变了一种这个方法。有些人呢，就根基很利，他直接跟你讲，他直接就转了，一步到位，他马上就转到这个状态当中。有些人不行，就像刚才讲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心转到出离心啊，就是说看破世间，然后再转到这个空性，再转到这个如来藏光明啊，再转到密乘的这些清净，再转到这样一个究竟的实相，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转到最后的话，它我们的心它这个本性在这儿，反正不管怎么样，它一个心是有本性的，本性就是说是这个相应于究竟实相，这个相应究竟实相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佛陀所现证这个法界啊，明空无二的自性。所以说最后我们的心呢，就说是安住在这个无为法的状态当中，它就达到究竟了。所以说呢，这里面就关键是要转变我们的意乐。但此处啊，因为这关待于我们很多初学的众生嘛，初学的众生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这一切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密宗为什么这么超胜，密宗为什么这么的方便，为什么密宗不需要经历千辛万苦就可以成就圣果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转变意乐。这个转变意乐呢，是需要关待于就是说对实相的安立。你这对实相的安立是怎么样的？那么小乘的这样一个教育，他对实相的安立，他就说哦，一切都是这个，从世俗的角度来讲，一切是痛苦的，轮回是痛苦的。那么从心理角度来讲，是无我的啊，是无我空性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也给你宣讲这个，他对实相的安立，他是安住在这个层次。那么就是二传显宗的这个法人，他对实相的安立是空性，所以他就说把我们的心要转变在空性上面。那么三藏法人他的安立的实相是如来藏，所以他就安立在如来藏。所以说这个里面不断的就是开始转变我们对一些万法的这个看法，对自己的身心啊，对外在的世界的看法，他也是在不断的转变的。所以这里面依赖于转变，依赖于转变，外面就可以转变，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切诸法就是缘，现在我们的这六道轮回的这个显现的法，它就是缘。什么缘呢？就业缘。哎，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人道众生来讲，善恶夹杂的这个缘，就显现了这样一种世界啊，就不完美的，但是也有安乐的，也有痛苦的，完美的不完美的世界。如果是地狱有情呢，它的这个世界呢基本上就是纯粹的痛苦啊，纯粹的痛苦是这样的。那么天界的这个有情，它的缘是什么呢？它的缘就是说是这个善多而恶少，所以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享乐啊，少部分时间呢是受苦的，是这样也有。所以这一切万法的显现都是依靠不同的业缘。那么这个业缘来自于意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想的？刚开始的时候你的心啊，就是说是这个什么造恶业了，你现在发了恶心了，发了恶心之后呢，你恶缘就显现恶趣。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发了善心的修善法，然后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生了善趣。如果就是说你发的是菩提心的这个意乐，然后你的这个缘呢是菩萨缘，是成佛的缘，最后就成佛。所以这一切呢，它来自于意乐嘛，所以说就诸法即缘故，住于意乐上，要转变意乐。所以要转变意乐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的话，就知道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呢，就所以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文法这个所以啊，就紧接前面的诸法即缘故，住于意乐上。前面不是说了嘛，一切的意乐要转变意乐，所以说我们在文法的时候要跟随这样密宗的清净念啊，去进行观想，去进行转变。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意乐住在这个上面，我们的心转了。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呢，通过清净观的方式来安住。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相应于这个实际情况的。虽然很多道友就是刚开始学前行的时候，可能是了解不了这里面很深深的含义。为什么要这样？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的的确确呢，如果是学习过密宗的观点的人再看的话，就非常合理，就是这样的，一万法就是如此的。所以说不懂也不要紧，不懂的话就说是我们先这样观想，像这样观想，慢慢的就越观，它就就是说习气越深，善习气啊，这个清净的习气越观越深，越来越多的时候，慢慢他就会接受，就能够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本来就是如此的。 因为这些关于这些本来清净的这些法的话，在这个很多的教义当中都有讲的，在空性的教义，空性的首先是个空性的教义作为基础，然后空性的教义之上呢，在讲不变的如来藏，不变的如来藏基础上呢，还讲一些密宗的这些深缘次第的一种观点呢，大等经的观点，慢慢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定解宝顿论当中呢，全智莫不门切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原理和理论，慢慢我们学习的话都可以搞懂。所以说怎么样观想呢，我们按照秘密啊，既然这个人讲是秘密真言的发心，那么我们就在听法的时候应该怎么观。听法的时候这个就不是说按照前面的那个显宗的发心，我要为了利益众生成佛，利益众生成佛这个非常必要，在刚开始的时候的必须要按照这样这个调整自己的，把这个方向确定的一定是利他而成佛。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所观的重点他就不是在前面说哦要圆众生然后怎么样圆这个佛果成，他没有这样圆的，他就说其实这一切的呢，这一切的一切他其实都是都是一个清净的，清净的话他其实也是这个菩提心，也是这个决心嘛，也是菩提心。那么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菩提心的意思呢他既可以说是这个为了求菩提的这个心为了度众生我要求佛果的这个心叫菩提心，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菩提心，这个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觉悟的意思，觉悟的意思是呢，就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这个觉悟的心，或者说这个菩提就是佛，就是佛的心。佛的心的话，我们就这个里面的观想，它主要是安，就是说相应于这样一种佛的境界，相应于这个究竟很高的境界，安住安住在这个心，这个叫做菩提心，叫觉悟的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不能将传法之处就是说我们在闻法时，所以我们在闻法时不能将传法之处和上师等看成是这般平庸不尽的显现，应当明观五种圆满而习而恭听。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听法的时候应该有这个清净观，这种清净观清净见是什么呢，就是不能把传法的地方观成是这个平庸不尽的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又说是个很脏很乱很差，这个就是一个娑婆世界的一个秽土的地方，不能这样想。因为这个时候呢是相应于实相，相应于实相当中，我们说这个不是清净的是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认为不是清净的，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业惑看不到它的本性。所以当然上次在这个地方不是引用了一段经文吗，引用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舍利子尊者和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聚集梵天罗辑梵天的一段对话，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舍利子尊者呢，就认为这个现在他当时听法的这个刹土释迦牟尼的刹土就是这个充满了很多的这个污秽，很不清净。那么就说聚集梵天呢，他就说这个刹土呢应该是清净的，是这样。他们在这个辩论到底是清净不清净。其实呢，从大多数的友情看起来的时候，的确就是不清净，有很多这个土石瓦砾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恶劣友情啊，等等等等。那但是呢，通过一些境界高的人呢，他就是安住在他的清净观当中，安住他的智慧当中说，哦，这一切都是清净的。说他们正在争论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是说呢，其实呢，不管怎么说，我这个刹土呢，恒时是清净的。哎，我的刹土是恒实，只不过呢，众生通过业障看不到。所以说，佛陀为了让大家升起信心呢，又用这个脚趾啊，就用脚趾压地啊，就通过他老人家的圣物的加持，一刹那之间呢，就一刹那当中呢，就让这个这个刹土呢，就说是显现出他本来清净的样子。他这种一刹那的加持力很大，所以说就当时的人都看到哦，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当下就是清净的刹土，就是这个这样显现。所以说佛陀说我的刹土就恒时是这样的，但只不过呢众生他的这个业就是说很重看不到而已。所以有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佛陀他通过他的加持的啊，就是短时间当中可以让众生能够见到这个，但是长时间是不行，众生的业太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让众生升起信心，他这个佛陀的刹土恒时清净。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应该以这个佛的他的这个智慧为量，我们知道佛陀所见的才是标准的。因为就为什么佛陀的所见是标准，就讲过我们在世间当中世间当中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一个人的眼睛特别好 2.0 的眼睛，一个人的眼睛很不好 0.2 的眼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说 0.2 的眼睛，他看东西的时候他看的东西是看到了，他看到的是标准吗，还是 2.0 的眼睛看到是标准的？当然我们说 2.0 的眼睛它是标准的，为什么？他的眼睛很好，他的眼睛是正常的眼睛，他没有什么，他的眼睛没有被其他的这些因缘障垢，他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但 0.2 的你看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底是什么啊，又开始慢往前凑，看到这个到底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觉得这是一只鸭子，结果这个不是一只鸭子，这个是一只麻雀，他根本就说是这个他把这个麻雀看成一只鸭子了。是这样的话，就到底是谁是标准， 那当然就是说是这个眼睛不好的人，他不是标准，他看到这个东西认定的东西，他就不能作为真实的量。而2.0这个眼睛呢，他就说是这个没有什么障碍，他看到这个就是鸟就是鸟，话筒就是话筒，花就是花。像这样他就说是我们当然相信这个人眼睛亲眼能看到的这个情景。所以说同样道理呢，一般的反复有情的眼睛啊，它的这个标准是 0.2， 是这样的。那么佛陀的眼睛是 2.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他看到的这个一切万法的实相，他就说佛陀说一切就是这样清净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不清净啊，到处是粪便啊，到处是一些雾霾啊，到处是这些东西。我们说当然不清净，我们看到的这个不清净的。然后我们就说 0.2 眼他也看到的。他我们说你看到的东西是看是看到的，但是他是不是正确的呢？他不是正确的。啊，有的时候还眼睛有闪光的，就看到这个到底有几个月亮啊，这个好像是两个月亮吧，三个月亮，所以有的时候呢就看不清楚，他就是看花眼的，这个也有。所以说像在我们说就是只有一个月亮，他眼睛清净的就是一个月亮，但是眼睛不好的就看到很多，看到很多。我们说你看到很多，你看没看到呢？看到了，亲眼看到的，但你亲眼看到这个东西是错误的，虽然见到了，但是它不是标准，就是这样。所以说众生也看到了，我们看到这些话筒啊，这些都在啊，这个人呢也是这样的呢，但是你看到它不是真相啊，就是因为还有业，那些当中还有烦恼，还有无明，障蔽着你的这个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智慧，发现它的真实。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谁？我们当然相信已经清净的障碍的佛陀，他所见到的。佛陀说一切都是空性的，佛陀说一切都是本来是清净的。当我们要达到这个的话，我们就要相信以佛的这个智慧为标准，以佛的智慧为标准来产生一个信心。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当这个人他发现到，哦，自己原来是自己的眼睛不对，其实有些地方这个眼睛对不对呢？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经常用的比喻，就是这个胆出问题的人，有些时候呢他就说他如果内脏出问题了之后，他的眼睛啊，他会看着一个白的东西看成黄色的。所以说有些比喻当中就把这个白海螺看成黄海螺，他就是这个觉得这个海螺就是黄色的，在他的眼根面前所显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黄海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实实在在的黄海螺，如果是眼睛没出问题的人，他就是看白的，他就是白海螺。那么到底是哪个为标准呢？都看到了，一个是白的，他也是限量见到的，一个黄的也是限量见到的。但是我们就要看你的这个眼睛哪个是正常的，哪个是有病的。有病的这个就不能作为正量，是这样的。没有病的这个就作为正量啊，这个是白色的，就是白色的。它本来是白色的，我也看到是白色的。它本来是白色的，我看是黄色的，哎，这个就不对。啊，这个不对的。所以说他就这个有病的人，他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医生跟他说啊，很多例子给他指点的时候，哦，他终于意识到，哦，这个是我的眼睛有病，我应该吃药，哎，我应该治病了，是这样。所以他第一个相信他这个其实这个是白的，现在是我的眼睛有问题。他相信这点之后呢，慢慢就开始医生给他开药，慢慢就服药，慢慢服药就随他的病的减轻啊，他对这个黄色啊，刚开始这个黄是特别黄的，慢慢慢慢这个黄色开始减弱了啊，黄色开始减弱，开始淡了，慢慢他的病开始好了之后，最后彻底好了之后，哦，就是这个看到白海螺。那个白海螺是这个白海螺是就说是这个重新变成了吗？不是重新变成，它本来就是白的，只不过你就是说看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眼根你的这个病很重，所以你看到特别黄，所以后面当你的病逐渐消弱的时候呢，减轻的时候，哦，慢慢慢慢它的颜色开始淡，最后就纯粹的显现白色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所谓的白色白海螺不是重新来的，而是它本来就是这样，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病去掉。所以说呢，就是一切万法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众生的业惑无明很重，所以说通过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让我们知道，哦，其实我们所看到一切都是假的，我们所看到一切的就说是都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虚妄的啊，都是虚妄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就告诉我们很多的修法，告诉我们出离心的修法，告诉我们菩提心的修法，空心的修法，就密宗的修法，慢慢我们通过修法，我们的 内在的业障业惑减轻了，我们的无明减轻了，逐渐我们就可以发现真实。就像就说是这些菩萨们他修道的时候就刚开始是大概总相认知了，然后就是开始登初地之后，入地的时候可以见到真实的，初地的时候如梦如幻，这样不断的修呢，他就对一切万法的这种就是说以前那种不清净的认知啊，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清净的显现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显。所以当他最后成佛的时候呢，所有的业惑消尽，那就像佛陀当时所说的一样，我的刹土很是清净，他就会达到这种真正的一种这个完完全全现前的一种标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和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啊，观想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说按上次讲的这个例子啊，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 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观想呢？因为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相应于这个实相去观。虽然这里面的这个道理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里面就是说是真实的，我们在这样观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闭着眼睛观，这个讲法者他是莲花大师，哎，我也是这个一席错家，然后我也是多吉登炯，是这样的，那么就一睁开眼睛说，哎，还不是啊，这个又变怎么变回了，这个师傅又变成了这样样子了，我也变成了这样。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首先是还没办法去真实的转变，但是我们的内心的意识当中，我们还要去这样去想，慢慢这样去观想，慢慢这样去作意，他这种清净的习气会越来越浓厚，修道的力量，清净的习气会越来越浓厚。像这样的话，到一定量的时候，真实开始转变啊，但一定是他真实开始转变。像这样的话，又说是慢慢就开始相应于实相了，这个就是一个殊胜的方法。所以此处我们的听法的是要培养这样一种习性，培养这种习气。所以这里面如果要讲的话，也需要讲很多，但当然也没讲很多，反正我们大概就是应该它的原理大概知道一点，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就心里大概有一点点这样，哦，应该是这样想的，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在里面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能够观为平庸不净的。为什么不能观为平庸？因为这个是我们零点二眼睛看到的，这个不能作数的啊，这个是假的。我们应该按照佛他看到清净，其实这一切都是清净的，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应当明观五种圆满啊，下面就是具体的明观的方法是这样的。五种圆满当中，第一个呢就是环境圆满，就叫处圆满。处圆满无圆满的话，就是处圆满呐，然后本师圆满呐，还有这些眷属圆满呐，还有这个法圆满呐，时间圆满，这个叫五圆满。五种圆满也叫五种清净，是这样。那么五种圆满，第一个叫做处圆满，处圆满就是环境。环境圆满为密言法界功，但大上是在这个在讲经当中也提到这样一种这个也用释迦牟尼佛一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分别以这些方面的这个他地方就是初转法轮的地方就是鹿野苑，然后本师就讲法者就是观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听法者呢观为五比丘或者说就八万天子，所讲的法呢就是这样一种殊胜的佛法等等。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二转法呢也是讲法者就是释迦牟尼佛，听法者就是这些舍利子啊、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这些这个大乘的这些修行者啊，法的话就是波罗蜜多啊等等，也这样观。三转法轮也是一样的，反正大概呢也是有一二三转法轮，而此处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密言法界功啊，这个地方的这个处圆满就是密言法界。密言法界功就是法身普贤王如来，他就说是这个安住的地方，就非常清净的啊，就是说是相应于究竟实相的这样一种密言法界功，就密言功嘛，的法界功。然后本师圆满即法身普贤王如来，那么就是说是本师讲法者呢，这个是要把讲法者啊要观想为这个法身普贤王，就是说是这个法身普贤王如来。第一个是普贤王如来是什么？普贤王如来就是说是这个在很多观点当中讲是这个本初佛，本初佛就是第一尊佛，是这样的。那么就叫这个本初普贤王。然后呢法身呢他就说是这个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丝毫的缺陷的一切圆满的这样状态当中，法身普贤王如来。那么这个眷属就听法者把就我们听法者自己观想什么？讲法者你要观普贤王如来，你不能想讲法者你观普贤王如来，我们还是这样一种这个小众生，我们还是这样烦恼生，不是这样的。他本是观为圆满的时候，他眷属圆满的是什么？也要观为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这个佛。所以眷属圆满也就是如来密传持名表示传的永世永母及难于本尊的自信。所以说这个听法者呢也要安住，实际上每一个众生他都具有佛性啊，每个众生都具有佛性，每个众生都是佛。所以这个方面观想传法者是法身普贤王如来也没有错，因为这个地方本来也是这个从密宗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观来观想的，相应于就究竟实相。所以说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佛观众生都是佛吗？佛观一切众生都是佛，因为佛他就说是能够知道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所以说呢佛见众生都是佛，众生见佛都是众生。所以说众生他自己安住在那种很强烈的一种这个实际当中，所以说众生看佛的时候是不是也具有这么多烦恼就是说是也是和我们一样有这样一种也要吃饭也要睡觉啊，也要这样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所见不一样，他所看的他的这个智慧不一样，所见不一样。所以佛陀他是一切障碍清净的，他能够发现万法的真实，他能够发现万法真实，他看众生的时候他能够直接看到众生他其实当下安住在佛的状态当中，实际上本来就有佛性，本来就具有佛功德。那么众生他具有障碍的缘故，他看其他众生有烦恼，他看佛也是有烦恼的，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不一样。今天说的就是说是这个传法者本身是普贤王如来，也是也是对的，本性来讲就是这样的。那么眷属圆满是如来密传的，就是说是刚刚我们讲的如来密传，就是其实他的眷属都是佛，持名表示传的都是证悟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来密传呢，持名表示传的永世永母，永世永母呢，这个也是密宗的一个术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永世永母的话，就是说是证悟的男性叫永世，证悟的女性呢叫永母。啊，是这样。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证悟者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已经超越了这样一种性别。但是呢，在表示的时候啊，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表示，这个男性证悟者、女性证悟者，所以说叫做永世永母。还有男女本尊啊，自性。那就说是这个在证悟的这个法性上面呢，没有什么男女的差别。但是呢，在显现度众的时候，他也有这个是男性本尊呐、啊，比如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或者这些这个佛啊，女性本尊啊，这些佛母，还有或者说这些像这样一种这个亥母等等啊，女性本尊都有。所以说就是听法的眷属呢，也要观想为清净，就是自己要观想安住在自己本来是佛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哦，现在我就是这样一种金刚亥母啊，现在我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现在我就是啊金刚萨埵，像这样的话就应该观想。所以说传法者也是清净的，听法者也是清净的，这个全都是清净，处所也是清净的，这方面都是清净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或者呢，将这个将说法之处观为铜色吉祥山莲花光宫殿，传法上师名观为乌金莲花生大师。我们闻法的眷属观想成八大持名，均成25尊，其永世空行的自信。那么这个是第二种，或者说自己喜欢观这个觉得和莲花大师很相近的话，就是说把这个地方呢观想成这个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铜色吉祥山呢，它其实也是在这个什么，就是妙佛洲当中嘛。妙佛洲的话就说是南瞻部洲两个府洲呢，其中一个洲就是这个妙佛洲。妙佛洲上面的话就说是铜色吉祥山，其实那个地方呢主要是罗刹国啊，主要是罗刹国。铜色吉祥山的话其实也是这个罗刹国的这个中间一个大山，铜色吉祥山。吉祥山的话它的这个山的颜色就是这个铜色的啊，就是黄铜的颜色，是这样。那么这个山叫铜色吉祥山。那么铜色吉祥山的山顶上，这个叫做莲花光明宫。莲花光明宫就是莲花大师现在住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就说是我们有些地方就说是这个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发愿往生莲花生刹土，发愿往生莲花生大师刹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们说要注意啊，就说你不能发愿往生铜色吉祥山。啊，你要发愿往生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因为铜色吉祥山它是还是属于罗刹国的范围，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我要发愿往生我要往生到铜色吉祥山去啊，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一睁眼已经到了这个罗刹国当中，变为就是说是蒙罗刹啊，就是一个名字叫蒙罗刹，是这样的。其实你看我莲花大师的他老人家的刹土还在上面。啊，你当时可能会有点后悔，当时我就多发一下愿就行，我多一发就是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啊，有些地方是大的是这样讲的，是这样，的确有这样的，不是开玩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如果发愿的话，要往生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因为莲花大师刹土是在莲花光明宫当中，铜色吉祥山它是一个罗刹国的范围，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有汉地的说法嘛，你往生兜率天啊，反正就往生兜率天，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说你要往生兜率天内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发愿去向兜率天的话，他兜率天有一个内院和外院，外院的话就是属于这些天人的地方，内院的话属于弥勒菩萨的这个净土，是这样的。所以说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说莲花就是说你单单发愿往生铜色吉祥山，那是不是有这么样的说法，我们就打比喻就是说是这个兜率天也是有这样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圆满是这个莲花光明宫，虽然就是说是这个铜色吉祥山它是属于罗刹国，但是呢这个莲花光明宫是莲花大师的净土啊，它莲师的净土，它全部都是清净的，这里面全都是这个证悟者。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主尊呢是这个莲花大师，然后文法的眷属呢是八大持名，就印度有八大持名，在注释当中也有这个八大持名的这些名字，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说是均成25尊。均成25尊呢，就莲花大师在这个进西藏的藏地调化有情的时候，要25位主要的大弟子，是这样，20位主要大弟子是这样的，也有这些这个，比如说国王赤松德赞呐、还有就是说是这个空心武一西错家，还有说法王这么切的这个前世呢，就说是那浪多吉敦炯，就金刚降魔，还有大安山寺前世的这个比尔扎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都是就说是这个佛菩萨的化身啊，以佛菩萨的化身就25就是均成25尊嘛，就莲花大师25大弟子，还有呢就是集永世空行的自信。 啊，是这样，要观想是为这样很清净的，传法者也是清净的莲花大师，然后闻法者呢也是这个证悟的这样一种这个其实很多地方这些君臣二十五尊显现上面是这个莲师的弟子，但是他们的证悟啊，很多这些全都是佛的化身，和他真正的这个安住的自信和莲花大师无二无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这些就是他的这个祖尊和眷属呢，真正来讲的话，它密意是就一致的。这不显现上面呢，有这个莲花大师为主，其他的这个为弟子，然后呢辅助弘扬佛法的，是这样的。那还有呢，永世空行这个自信，永世空行的也是密宗的证悟者有些叫永世，有些叫空行。空行呢不一定是女的，像在那空行母的话一般的就是讲女性的，但是空行呢不一定。空行是不一定的，反正他就说是就是说空行嘛，就是说是空的意思呢，就是讲了这个就是讲这个实相，行呢就是行于实相的意思，他就说是证悟实相，行于实相当中这样的空行。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空行既有男的也有女的，但有些地方我们就说空行呢就是讲这个空行母的意思，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是讲空行母。那么就是说这些都是证悟的这样男女的自信。或者这样名观住处圆满为东方现起刹土，这个是五部佛当中的东方的现起刹土，本师圆满为报身金刚刹土，眷属圆满观想成金刚部的尊重然后是永世永母的自信。那么就或者呢观想的这个是东方现起刹土，因为它的刹土有五方佛，然后是东方叫做现起刹土，然后呢东方现起刹土祖尊呢是报身金刚刹土，现在呢就是我们观修的这个金刚刹土它样子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报身金刚刹土，然后呢眷属圆满是金刚部的尊重，因为它是属于金刚部，所以说他这个眷属也是金刚部的这样一种尊重，一些证悟者永世永母的自信。也可以将处圆满观为西方极乐世界，本师圆满明观成无量光如来，眷属圆满观想成莲花部的尊重，永世永母男女本尊的自信，这个差不多。只不过呢自己如果是对极乐世界对于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的话有很有信心的话，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也可以把现在我们听法的地方就观想为这个观想为这样一种极乐世界。前面我们讲的话就说是其实它的个本性呢的确是这个极乐世界没什么差别的，本性就是本来如是清净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讲者呢也是他的本性呢也可以说圆满佛性，也可以是阿弥陀佛。然后呢就是说听法者呢他也是本性也是圆满的，所以说他也是属于莲花部的，这个西方呢是莲花部，所以说像在那也观想着莲花部的尊重，这些永世永母的自信，证悟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的这样圣尊男女本尊的自信。所以不管怎么样观想的话都可以，反正就是说你观为这个普贤如来的刹土也行我今天方大师的这样一刹土也可以，金刚刹土的刹土也可以，然后极乐世界也可以，都可以。反正它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一切都是清净的处所也是清净的，然后声音也是法音，然后就说自己这些这个讲法者和听法者也全都是清净的。如果经常这样观想的话，它其实它的这个利益非常的大，一方面它的功德非常大，一方面它的利益很大，逐渐逐渐观想它就和这个究竟的实相，本来清净的实相逐渐在相应的，是这样的。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处圆满本师圆满和眷属圆满，那主要前面是从这个三个地方讲的。无论是以上哪种名观方式，法圆满都是大乘法。这方面就是讲不管是你观为哪一个，所讲的法都是大乘全都是大乘法的自信，是这样的。那么就因为有些刹土当中他讲的是，有些刹土当中讲小乘的，还有讲这个人天乘，但是这里面的所有的法都是圆满的。所以什么法才圆满呢？大乘的法才圆满，因为它里面讲了这些成佛之道，小乘的法它不一定讲成佛之道。所以从它这个法的一种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它所讲的法调伏的烦恼成就的这个果位它都不是圆满，只有大乘法它是讲到的实相是究竟的成佛的方法是究竟的，最后成就的果也是圆满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圆满一定是大乘，不管当时讲的是什么法，即便当时是讲了一个就是说人归的法，即便是当时讲的是一个小乘的俱胜论的法，你都要观想这个法就是圆满的大乘法就是讲了圆满全就是说阐释圆满实相的，或者说能够阐释能够成佛的这种大乘法，或者就是密乘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这个叫法圆满都是大乘法。然后最后一个叫时间圆满时间圆满呢是时圆满，就是本来常有相续轮。那么就是时间它是圆满的，它是本来常有的相续轮。那么为什么就说是常有呢？因为就是平常我们的时间呢它是不是常有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过去的法已经灭了，未来的法还没有产生，现在的法也是不住的，所以这个是无常的， 这个时间本身是无常的，是这样的。所以本身是无常的话，就是啊，有些时候如果时间本身无常的话，哦，好像是个法，佛陀曾经讲过法，他已经没有了啊，未来还没有讲法，所以也没有。现在的话，他也是差到生灭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对于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本身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佛啊，这些眷属啊，还有这个地方啊，还有这些法啊，它好像就是断断续续。他就没有一个这样一种体现他究竟清净的意思，所以究竟清净就是说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个无常的，嗯，就是说断相续的这个本性呢，在究竟实相当中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这个时间是本来的常有相续轮，在这个有些地方讲就叫做这个本来啊清净时，本来清净时超越了三时之后的一个时间，安利它就恒常不变的，它就说不是通过有为法的自性显现的时间，它就说是这个恒常存在。比如说就有些地方讲的话，就说是佛陀入灭了，其实从这个了义的观点来讲的话，佛陀没有入灭啊，在灵鹫山还在讲法，不间断的在讲法，在给报身的这些菩萨们呢，哦，再给这些这个报身呢，再给这些菩萨们呢，还在不间断的讲法。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一种这个佛陀还是仍然在这个安住，就像汉地的大德也是在讲的灵山一会焉能为善。所以像这样他们的究竟的清净当中的话，就是说这灵山一会还是佛陀还是在灵山在讲法。在灵鹫山还是在不间断的讲解这样殊胜的大法。像这样其实就是说在一般的凡夫众生，在实质心很强的凡夫众生面前，佛陀实现了入灭，佛陀实现了涅槃，但是呢在清净的相续当中，在清净的菩萨的这样一种相续当中，佛陀根本没有入灭。啊，这个方面就是有一个化身和报身之间的一种说法，就是化身呢，就一般来讲，佛陀的化身，他都是示现在一般的这些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凡夫人的面前示现化身。所以，因为普通的凡夫人呢，他有生老病死，他有很强大的一种无常，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普通凡夫人面前所示现的这样一种这个化身呢，它也是好像有生老病死的，也有这样出生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成长，也有这个衰老，最后呢也有这个入灭。所以佛陀的化身它也有生老病死，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报身嘛，它主要度化的是一地到十地的菩萨，所以说呢，这个一地到十地菩萨它不会有那么就明显的这些生老病死。所以说呢，在这些清净的眷属的面前所化的报身，它不用显现入灭。他不用显现生老病死，不用显现这些，是这样的。在人间所显现的走路吃饭啊，或者说是有的时候佛陀老人家显现上面花园还画不到啊，这些在这些报身刹土当中这一切都没有，不需要啊。因为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度化，你必须要随顺这个世间的规矩，不是说佛陀他没有自在了啊，就是我到了你的地盘呢，我就没办法，是这样。佛陀要度化众生，他会随顺众生，是啊。如果不随顺众生，你没办法度化。佛陀不考虑自己，佛陀是考虑怎么样最大化的利益众生，所以他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所以你们实现生老病死，我就实现；你们觉得要走路吃饭，我就走路吃饭，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佛陀会显现这样。那么在清净刹土当中就不需要了，因为他那个眷属很清净，眷属都是很清净的，所以说佛陀也不需要。跟随这个娑婆世界的这种情况做示现，所以说佛陀呢就说是恒常不断的，一秒钟一刹那都不会停止的，不断的讲法，不断的讲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从来不会入灭，绝对不会入灭的，法身恒常，报身是常住的，有这种说法。所以说这个里面讲的话，就是本来常有相续轮，他就说是这个没有佛法，他没有这些这个正法时代啊、相法时代啊、末法时代啊、灭法时代啊，这个没有。恒时这个法都是这个圆满的，恒时都在讲解正法，法这个所谓的法的永远不会灭掉，是这样。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极乐世界有时候我们看极乐愿文的时候呢，好像是阿弥陀佛很多很多这个劫之后要入灭，入灭之后他的法住世多年之后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成佛，观世音菩萨成佛之后呢，然后再成为极乐世界的教主，这个时候他又开始住世无量岁，无量岁之后然后又入灭之后教法住世若干年，然后是大势至菩萨成佛，怎怎么样。其实这一方面呢，他也是这个他这个方面我们说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还会入灭的话，主要也是从化身的侧面来讲的，那么如果从报身的侧面来讲不会就像这样的话他就永远不会入灭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是半报半化身的一个插图也有啊，当然是这个极乐世界它和这个娑婆世界这样一种这个化身来比较起来的话，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报身呢绝对是常住的，不会有入灭的这个方面我们是要知道有些这个不同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呢，如果是在很特别清净的这个尤其是报身插图当中啊，这些都是本来常有的相续轮它是不会有间断的，这些都是要从很清净的方面去观想。说这些呢都是相应于就是说究竟的法界一种智慧，所以它这个发心是什么呢？它这个发心就是一种智慧，一种清净观。清净观其实本来就是智慧，而且这种观这种智慧它是相应于实相的， 啊，后面这个下堂课我们要讲啊，就是说这些不是本来不清净，我们把强制性观为清净，而它本来是清净的，我们叫随顺它观为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本来是清净的，现在我们还没有认知，但是我们依靠一个可靠的一种量，可靠的一种这个，比如说佛的教言呢，这个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是清净的，然后我们就随顺它去观想，随顺观想之后，慢慢我们的心就转变成清净的，是这样。转变成清净之后，最后我们就可以现前这一切，哦，的确是清净的，它就有这个过程。那么当它现前清净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哦，我们自己的佛性就现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和当前的这个凡夫众生的这样一种，完全不同。凡夫众生的这些所有的无明啊、烦恼都消尽了。而显现的本来实相，本来清净的实相来讲，所以这方面我们在这个观想的时候，秘密真言的发心的意识是这样的，它和前面的发心不一样，它的侧面不一样，它主要是安住在一切万法清净，安住在万法清净。所以说我们说，你看前面我们说发心嘛，决心，他就说是啊，相应佛的心，相应佛的心就是这样呢，啊，讲者就是佛，听者也是佛，啊，这个时候他这个发心是类似于前面我讲的圣意发心，它就是类似于圣意发心。我和咱们不是在前行当中念诵一个颂词，我与一切诸有情本来就是正觉尊，了知如是自自性即发无上菩提心。所以这个颂词其实就是圣意心，就是我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安住这个状态就是发心。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我和一众生呢，讲者也是佛，听者也是佛，我了知这样自性安住，哎，这个就是发心，这个就是圣意发心。所以这个就说是这个广大，就说是方便秘密真言的发心，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了知一切万法的清净的，然后安住它，在这个状态中听法，这个就是发心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地方。
苏伦的耶顿加日本，顿林的巴赞南巴谢江杰卡那，瓦隆彻白，日比祖尼祖尔修。